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1月11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三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ADP 估计10月份美国私营部门就业人数减少。私营机构 ADP 今天发布报告称，私营部门每周裁员11250人。薪资公司 ADP 报告显示，截止10月25日的四周内，私营部门每周裁员11250人。由于政府停摆期间，官方的就业数据被推迟发布，所以来自 ADP 的就业数据就成为华尔街判断美国的就业市场最重要的信息来源。那么这个信息呢，它加剧了市场投资者对美国就业问题的担忧。实际上 LT 之前与网友分享过，从现实生活的感受来看，就美国的就业状况啊，比官方公布的数据要糟糕得多。而且今年以来的失业潮与往年的这个经济衰退出现的失业潮不一样，往年经济衰退时候出现的失业潮主要还是低技术的一些岗位，那么今年的失业潮的主角成了科技人员、管理人员。那么这些人呢，也是美国中产阶级的中等甚至中等偏上的那些阶层，所以这个不仅给经济带来重大影响，也给美国的立国基础、政治社会基础的中产阶级的信心带来了动摇。所以这个问题啊， LT 感觉川普政府还是非常低估了这个问题的存在。就现在美国的经济与过去几十年的不太一样了，就一方面裁员，大规模的裁员，另外一方面经济高速增长，这个是以往美国的经济形态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状况的。新技术的应用、人工智能的革命给社会形态、给传统的经济结构都带来重大的冲击，但是目前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舆论都没有做好这种准备。就不知道其他的国家是否也出现这种情况，但美国的这种突如其来的变革也好、变化也好，整个社会啊是有一点措手不及的。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也是今天华尔街啊焦点议论的问题，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软银出售英伟达的股份套现58亿美元用于人工智能的投资。日本软银集团以58亿3千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了其所有的英伟达的股票。那么软银的解释呢，他卖掉所有的英伟达是因为为了筹集人工智能领域投资的资金。他潜台词呢就是说，我不是说英伟达有什么问题我才把它卖的，我因为我需要钱投人工智能。那么这个解释呢，华尔街今天显然不买账，因为所谓的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英伟达现在是如日中天，而且还处在上升期，而且软银之前给舆论的解释是他们要筹集更多的钱投资英伟达。那么为什么今天突然出现这个大消息呢？是因为美国证券会啊，它要公布软银的一些资料，不得不公开，所以软银呢，它就做了这么一个解释。显然，软银的这个决策或者上个月的这个举动，给今天的英伟达的股价乃至整个美国股市带来了非常大的负面冲击。你不管怎么解释，至少是在软银看来，继续持有英伟达并不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利益，所以他又让上周啊市场质疑人工智能领域的泡沫的舆论又卷土重来。那么今天软银的财务长后俊义光他在财报会上讲了一段话，这个让国际财经媒体啊广泛议论。他说，我无法断言我们是否正处于人工智能的泡沫之中。那么这个就有一点此地无银三百两，或者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软银他也担心人工智能的泡沫，他现在是人工智能领域投资的最激进的公司，所以他也开始审视了。所以这样整个市场啊，追捧人工智能投资的投资者们都吓出一身冷汗。 LT 认为这个新闻还会发酵的。上星期制造美国科技板块大跌的做空公司的 CEO 今天又再次发出了这样一种警告，仍然在提示人工智能领域投资的泡沫。所以 LT 建议网友们琢磨一下这个问题，就大家不要简单的人云亦云，就这次对人工智能的质疑，大家认真啊去鉴别一下 舆论呢，它的焦点是非常精准的，它并非质疑人工智能，就没有人说现在人工智能啊没有那么快的发展，影响没有那么大，没有人这么质疑。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人工智能的应用已经在美国制造了大量的失业，因为这些老板们假如人工智能不解决问题的话，他不敢去大规模的解雇员工，用人工智能取代来影响他的经营效益。这些企业之所以相信人工智能技术，说明呢这个技术的应用会给他们带来利益。那么现在华尔街质疑的是什么呢？他质疑的是投资的泡沫太大。这与上个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泡沫，既存在投资的泡沫，也存在夸大互联网技术对经济的影响。那么这一次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华尔街舆论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清晰的，当然这个呢也只是 LT 自己的一些判断，未必对，也许人工智能技术本身被高估这种现象也存在。那么也欢迎网友们呢对这个问题在评论区发表高见。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 LT 只分享一些标题，这是华尔街日报旗下的市场观察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文章，标题是富国银行建议锁定科技股收益转而投资其他领域。那么这篇文章呢，他希望给他的客户指明方向，就美国的高科技板块啊涨到这个程度差不多了，随后呢风险会比较大，你如果盈利了的话不如卖掉变现，然后去投资其他领域。那么这个建议啊或者这个指明方向对于不对， LT 认为呢网友们可以去琢磨一下，至少有人在提这个建议。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互相指责爆炸攻击。这印度和巴基斯坦呢又不消停了，这个报道的副标题是就在印度总理誓言要找到昨天一起致命爆炸案的肇事者之际，巴基斯坦的指控也随之而来。今天巴基斯坦方面指责印度支持的武装分子在周二伊斯兰堡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12人死亡，这加剧了两个拥有核武的对手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的可能性。同时印度总理也发誓要追捕前一天新德里发生的汽车爆炸案的肇事者。印度警方称周一新德里历史悠久的红堡附近地铁站发生了爆炸，引燃附近多辆汽车，造成8人死亡，至少20人受伤。警方表示爆炸车辆内有3到4名乘客，全部在爆炸中丧生，爆炸原因尚未确定。新德里警方发言人迪亚吉表示，在警方进行初步调查后，该案移交给印度首屈一指的反恐机构，即国家调查局。另外周二一名自杀炸弹袭击者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一家法院外引爆了致命的爆炸，巴基斯坦的总理谢里夫将造成数十人受伤的爆炸事件归咎于印度支持的恐怖分子。谢里夫今天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印度代理恐怖组织袭击巴基斯坦公民的行为应该受到谴责。所以从这个新闻我们能够感受到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它是一种常态化的行为，你不知道什么理由，不知道什么背景，隔一段时间就来一次互相的攻击。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全球财经界、全球从事投资理财的网友非常关注的一个重大信息，就巴菲特最后一次参加股东大会，他也宣布谢幕。那么对于全世界最成功的这种投资家，他的这次谢幕呢引起了全球投资者的关注。我们分享两个方面的相关的最新信息，首先我们来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巴菲特谢幕信已捐13亿美元的股票不再写年冬股东信。昨天巴菲特公布了感恩节公开信，95岁高龄的股神巴菲特在为他卸任伯克希尔哈撒威公司 CEO 最后的安排，将加速向子女的基金会转移1490亿美元的遗产，同时保留足够的伯克希尔 A 类股份，帮助接班的格雷格·阿贝尔赢得股东的信任。巴菲特在信上称，总体而言伯克希尔的业务前景略好于平均水平，有几个不相关的大型优质资产引领，但从现在起的一二十年后 将有许多公司表现优于伯克希尔，我们的规模会带来代价。第二个，我们来分享《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他把巴菲特最后的一封啊致股东的信做了一些解析。《华尔街日报》报道的标题是“悄悄离场：巴菲特担任执行长的最后一封信的九大要点”。巴菲特在一年一度的感恩节信件开头就写道：“我要暂时安静下来，算是吧。”《华尔街日报》把巴菲特最后的一份致股东的信进行了解析，他提炼了九个要点。第一是巴菲特谈自己，他说自己的整体感觉良好，尽管他能感受到年龄的增长对平衡感、视力、听力、记忆力的影响。虽然我行动缓慢，阅读也越来越困难，但我每周五天都去办公室和一群很棒的人一起工作。第二个呢，巴菲特谈到慈善，这位亿万富翁将价值约13亿美元的股票转换为其他的股票，并捐赠给了四个家族基金会，这是最新的一笔捐赠。第三呢，他谈到了伯克希尔公司，尽管他加快了对子女基金会的慈善捐赠，但他对伯克希尔的乐观前景依然不变，他将持有相当数量的公司 A 类股票，直到股东们对他的继任者阿贝尔充满信心。那么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就伯克希尔公司啊，在最近的股价有些下跌，市场的普遍舆论呢，就说之前因为巴菲特的掌舵、巴菲特的加持，是给了一些溢价的定价的，就只要巴菲特在这掌舵，投资者愿意虚增一块伯克希尔公司的股票的股价。那么随着巴菲特的退休，那么这一部分他就得会跌回去。那么巴菲特这个举动呢，他就说我尽管辞去了 CEO， 但是呢我继续直接持有伯克希尔公司的股票，向外界传递呢我仍然很关心这个公司，我仍然与这个公司的利益高度一致，想减缓或者减少因为他的退休呢导致的伯克希尔的股价过多的下跌。那么第四个重点呢，谈到继任计划，巴菲特是这样评价他的继承者阿贝尔，他说他是一位杰出的管理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也是一位坦诚的沟通者，祝愿他任期长久，我希望他身体健康，未来几十年都能如此。如果运气好的话，伯克希尔在未来一个世纪里应该只需要5到6位首席执行官。第五个重点呢，是巴菲特谈到了他的家乡奥马哈，他在最后这份致股东信当中用了2页多的篇幅来描述他生活的城市奥马哈的美好生活，以及内布拉斯加州的同乡们成功的一些业绩，其中包括巴菲特的挚友查理芒格和可口可乐的前总裁唐基奥。巴菲特信中说，回首往事，我觉得伯克希尔和我之所以能够取得比我居住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好的成绩，正是因为我们扎根于奥马哈。美国中部是一个非常适合出生养家糊口和创业的地方。那么去年 LP 也与网友分享，就专门开车去了奥马哈，也专门到巴菲特家里面呢住的那个小区啊转来转去，还与网友们呢进行了分享。所以巴菲特啊，他的确值得我们呢从事投资理财的网友啊来敬仰。第六个重点，巴菲特谈到了嫉妒。巴菲特称，改革者试图通过要求公开 CEO 的薪酬并与普通员工的薪酬进行比较，来让 CEO 们难堪。他说这些良好的初衷却适得其反，相反 CEO 们开始关注竞争对手，并向董事会辩称他们的价值更高，新规引发嫉妒而非节制，真正让那些非常富有的 CEO 们，毕竟他们也是人，感到不安，往往是其他 CEO 变得越来越富有，嫉妒和贪婪总是如影随形。那么实际上他对这个现象啊，既批评了舆论呢嫉妒这些 CEO， 也批评了这些 CEO 们呢本身的贪得无厌。那么这个是否与马斯克的万亿美元的奖励有关，就不得而知了。但是 LT 注意到很多美国网民在议论这个事，把它与马斯克的这个天价奖励啊放在一起讨论。第七个重点，巴菲特谈艰难的对话。他说，有时优秀且忠诚的主管也会患失智症，查理芒格和我曾多次遇到这种情况，都未能采取行动，这种疏忽可能会铸成大错，董事会必须意识到这一点， 并承担责任。我只能建议一点，董事们应该保持警惕并勇于发声。那么这个呢，他还是提示不要因为信任呢而放弃这种监督，特别是最聪明的管理者也容易啊会突然失智，突然健忘，或者是犯低级错误。这他是给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董事们的一个提醒。第八个重点，巴菲特谈了股市的大逆转，他实际上是回顾伯克希尔公司啊60年间的一些历程。他说在他支撑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60年间，公司的股价曾三次下跌了 50%。 所以他表示不要灰心，美国会复苏，伯克希尔的股价也会复苏。这个相信美国是几乎巴菲特每一次致股东信里面都会提到的一个观点。那么这个实际上对所有的网友啊，不管你生活在世界各个角落，它都是一个有意义的提示。就在经济学界就有一种说法，就经济学家他会优先投资自己的母国，这个他也是一种信念。就巴菲特他相信美国，他压住美国，除了他真的认为美国会很强大以外，他也是有一种啊投资者的精神寄托和价值归属。那么第九个方面，巴菲特谈到人生，他说想想你希望你的讣告上怎么写，然后努力活得配得上他的生活。他在信的结尾写道，慎重选择你的英雄，然后仿效他们。你永远不可能完美，但你总能做得更好。那么这段话可能值得网友们呢去琢磨，他确实给我们指出了一种啊成功人生的模式，慎重选择你的英雄，然后仿效他们。你永远不可能完美，但你总能做得更好。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分享巴菲特的一些思想，就不仅是在投资领域，包括在人生的领域上，他都给我们留下一些非常宝贵非常丰富的精神财富。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德国之声的报道。昨天蔡英文在德国柏林发表了一个受到广泛好评的演讲，这个报道的标题就是蔡英文称不会把安全伙伴的支持视为理所当然。台湾前总统蔡英文昨天在柏林自由会议上表示，台湾的高科技产业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不可或缺的一环，在人工智能定义力量的新时代，台湾芯片产业是全球繁荣的基石。蔡英文说这是他时隔15年再度访问德国，并提及今年11月9日是柏林墙倒塌36周年，至今仍然是民主战胜威权最鲜明的象征。他指出全球的民主制度正遭遇日益严重的挑战，近年台湾面对认知作战、资讯操弄等手段，最终也出现在了欧洲。他以乌克兰战争为例，指俄罗斯除了入侵多国领空，还破坏包含海底电缆在内的关键基础设施，这显示欧洲和亚洲的威权政体所使用的手段也非常相似。蔡英文表示，我们的邻居认为通过持续的影响行动、灰色地带作为与军事演习，可以让台湾人陷入恐惧或麻木，但事实恰恰相反。今天台湾站在民主防线的最前线，但明天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可能面临同样的挑战。蔡英文呼吁民主国家加强合作，强化防卫，面对威权挑战，韧性是民主存续的关键。对这个报道，LK 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赖清德与蔡英文两岸问题的论述啊，完全不同。尽管他们都是属于台湾本土派或者是独派，但是在两岸问题的叙述方式上差异非常大。蔡英文的侧重点是强调台湾岛内的主权认可，比如他利用反送中，他告诫台湾人有没有主权取决于台湾人自己，这是他的一个核心观点，就两岸问题主权立足于台湾人。他的两岸问题的论述的第二个核心思想，就台湾对抗中共的性质不是统一与否，不是中国国内的问题，是民主与集权对抗的问题。而当今世界民主与集权的对抗不仅是台湾存在这个问题，欧洲也存在这个问题。所以说蔡英文希望建立民主与集权对抗的统一战线或者是同盟军，他变换了一种方式，是争取国际社会对台湾的认可。他实际上他这个概念呢， 你也可以说它偷换一个概念，你也可以说它一种嫁接概念，就它不要求你支持台湾的独立，但是呢你没有办法不支持蔡英文说的民主与集权的对抗。那么欧洲也存在民主与集权的对抗，那么同理心而言，我台湾支持你对抗俄罗斯，你欧洲当然也会支持我对抗中共，因为这个不是一个主权之争，它除了主权之争以外有价值观意识形态之争。所以蔡英文呢，他就把台湾的主权问题把它扩大成了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所以也是从蔡英文开始就出现了立陶宛不顾一切的支持台湾，就出现了更多的欧洲官方与台湾的这样一种交流，所以他从另外一个角度他争得了主权空间。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赖清德的两岸论述的核心，他两岸论述的核心观点就是台湾是独立国家，他这个话告诉谁呢？告诉中共。第二呢，他两岸问题的核心观点是中共没有资格谈论两岸统一，中共没有资格谈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他的这个观点的论述呢，他就攻击中共的短处，比如中共宣扬台湾是中国领土一点不能少，赖清德呢就是说俄罗斯占领你那么多点，你为什么一点都不要，而且那个点比台湾这个点大得多得多，所以你中共啊想侵占台湾并不是因为领土问题。那中共怎么回应呢？他也没办法回应，但是赖清德的这个攻击呢，他打疼了中共，他让中共跳起脚来，就中共在中国国内在中国大陆延续他的统治是他绝对绝对第一位的利益，所谓的统一台湾那是排第二位第三位的利益。那么赖清德这个为了维护台湾，他就攻击中共啊绝对的第一利益，所以这个确实能够打疼中国，但是对台湾有什么好处呢？台湾拿不到现实的好处。这就像美国川普第一个任期蓬佩奥他们提出要区分中共与中国人民，这个确实能打疼中共，但是美国捞到什么好处没有呢？没有。所以美国拜登政府包括川普第二个任期就不再沿袭啊去攻击中共的这个执政基础或者执政合法性的这样一个核心问题。那么是不是放弃这个问题呢？也不是，美国他还是在讲策略，因为还没有到与中共完全脱钩或者绝对对立的那一天，所以你现在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去刺激中共。而赖清德呢，他不管那么多，怎么让习主席跳脚怎么说。那另外一个方面，赖清德争取国际上的支持做了什么没有呢？坦率来讲，至少有赖清德标签的这样一种观点或者这种舆论在国际上影响是非常非常小的。尽管最近萧美琴在欧洲议会演讲很成功，但是那个是一个访华议员的一个组织，它不会带来有约束力的效应的。所以 MT 讲这个观点就比较赖清德与蔡英文，可能会得罪一些绿营的台湾的网友。 MT 是支持赖清德支持民进党，但是在两岸问题叙述上来讲， MT 认为蔡英文可能更智慧一些，就是含金量啊可能会更高一些。就你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就你所有的话说出来之后你能得到什么。 LT 认为蔡英文他的两岸叙述的两个核心问题是非常有效的，因为第一个问题，台湾的主权问题现在不是中共要侵略台湾，当今台湾最大的薄弱环节，对主权风险最大的不是来自中共，而是来自台湾岛内。你看国民党主席都讲了两岸不可能永远不统一，那就早晚要统一，或者统一是必然归属，这还了得了。连马英九当时都说不统不独不武，现在的国民党主义是统一是必有之路，这个多吓人啊。像台湾过去的独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现在力挺啊自称中国人热爱中国的一切的馆长，就蓝白在政治倾向上来讲更偏红了。所以台湾的主权问题现在最主要的矛盾并不是中共，而是台湾岛内的这样一种啊蔑视主权投降派的问题，这个赖清德他没解决的。而且在赖清德执政下，这种反台湾主权的意识在台湾岛内啊越来越猖獗了。所以你把习近平气得跳脚，你岛内这边要求投降，这个是赖清德他需要注意的。第二个，怎么跟国际上去讲话。蔡英文他讲的民主与威权的对抗，实际上他就在逐步想摆脱台湾的安全唯一寄托美国的这样一个传统理念，他希望把这样一个安全链扩大，这个是蔡英文的一大突破。那么今天赖清德面对的是川普，既说不上话，而且川普的跳跃性又非常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像蔡英文这样去争取、更多的国际资源。所以总的来看， LT 认为赖清德阵营赖清德的助手们应该提醒赖清德有关两岸问题的一些策略， 当然这个也许站在台湾角度来讲，站在绿营角度来讲， LT 呢这个可能有点多嘴多舌，也欢迎网友在评论区啊批评指正。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金融时报的一个报道，很有意思。他报道标题就是马云的妻子买下伦敦豪华别墅，澄清是意大利的使馆。这个新闻呢，很多财经媒体当作财经八卦在报道，不知道中国媒体有没有报道。金融时报报道是这样描述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的妻子张英以1950万英镑买下位于伦敦，早年是意大利驻英国大使馆所在地的一栋别墅。报道提到，这栋别墅进一步壮大马云家族在中国境外庞大的房产版图。根据知情人士透露以及英国土地登记记录，这栋别墅位于伦敦高级住宅区的贝尔加维亚，属于英国二级历史保护建筑，面积达7948平方英尺，是1920年代意大利驻英国大使馆，后来也曾是意大利驻英国武官的办公地点。这栋别墅共有6间卧室，开价是2150万英镑，最后以1950万英镑成交。报道同时指出，马云家族在全球不断拓展的房产版图，马云的妻子张英2024年曾斥资新加坡新币4500万元在新加坡购买了3间联动的街屋，就新加坡那个商业街上。此外，马云家族十年来在法国、香港、美国分别购买了城堡、葡萄园、豪宅、庄园等房产。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前不久呢，潘石屹与张欣夫妇呢在美国制造了一条大新闻，他们夫妇要宣布在纽约改造一片豪华住宅区，那么这个受到美国舆论的高度关注。那为什么看到马云的妻子投资买豪宅联想到潘石屹夫妇在美国的发展呢？就大家现在越来越意识到，潘石屹跑路啊，尽管比李嘉诚跑得晚一点，但是比中国这些土豪来讲，潘石屹跑得还是干净利落，而且也算跑得早。那么马云为什么宁愿呢在中国被剥夺了一些自由，为什么愿意接受这种痛苦的状况，不像潘石屹那样毅然决然的跑路呢？ LT 认为啊，可能是两个方面原因。第一呢，马云可能有一些东西割舍不了，比如说他认为的事业或者他认为的社会地位，他割舍不了，这个就是你舍不舍弃能不能够放下的问题。第二个呢，我们之前可能忽视了马云呢跑不了的因素，除了他不愿意跑，一定有这个因素，也有他跑不了的因素。就从财政金融的角度来比较潘石屹与马云，潘石屹为什么能跑呢？因为跟房地产的这个业态不一样，房地产的开发商的资产就两块，第一是存量的开发资源，剩下就是他的金融资产。那么金融资产很容易转移，就跑路啊，金融资产这一块很容易跑掉。那么剩下的房地产的这些资源，土地也好，房产也好，潘石屹他很聪明在呢，他全部抵押给了中国银行，甚至是成倍的贷款转移到国外。就是我国内是有土地，是有房产，但是我从中国银行拿走的钱远远高于他留下来的房产土地，所以你要没收我就拿钱走人了，你不没收我还用我的资产来维持经营。所以潘石屹他弄得中共很难受，中共拿他也没有太多办法。尽管潘石屹还有事业在中国，也在中国仍然在赚钱，但是他就是一种跑路的状态，他不会回到中国，回中国也绝对不安全。但另外一方面，潘石屹的净资产绝大部分都已经转移了中国，都在美国，所以这是一个很成功的跑路。那么马云能不能这样呢？生意还在中国做着，资产都转移到国外，人也不待在中国，不受中共的制约，中共反而还拿他没办法，马云做不到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马云的主要的资产就是阿里的股票，这是他绝对意义的资产。那么如果马云跑路了，中共可以让马云持有的阿里的股价呢清零，股票价值清零。至于潘石屹那个跑路完全不一样，潘石屹转出去的完全是净资产，完全是金融资产，完全是可流动性的资产，而马云的主要资产就是股票，尽管也放在国外，但是他这个股票是依托于中国国内的阿里公司，他与阿里公司还不是直接股东关系，他是一种 VIE 架构的一种啊虚拟的间接持有阿里公司的关系。所以中共可以宣布 在美国上市那个中间虚拟那个公司作废，阿里在中国的股份中共没收，那马云什么都没有了。那么马云有没有转一点钱向他妻子买房子的钱？这都是小钱，这是他卖了一点点股份拿走的一点钱。他能不能多卖呢？多卖也不行，一多卖市场感觉马云要跑路了，阿里的股价会大跌，那么让马云没有跑掉的股票价格呢也会大跌，他的财产又会有很大的损失，所以马云自己也不敢跑，所以他就存在这种状况，只能拿点小钱去炒炒楼。所以今天这个新闻 LT 主要想分享的就是马云除了跑不了之外呢，也有他难言之隐，也有他不能跑的一些因素在里面。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标题是中国酝酿计划阻止美国军方取得起稀土磁铁，北京考虑采用最终用户认证制度加快某些出口许可证的审批速度。知情人士透露，中国计划通过建立一套系统来缓解稀土和其他受限材料流向美国的问题，该系统将排除与美国军方有联系的公司，同时加快其他公司的出口批准。知情人士透露，中共建立一套经核实的最终用户系统，将使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能够履行对川普的承诺，促进此类材料的出口，同时确保这些材料不会最终落入美国军方供应商手中。这是中国的核心关切，如果严格执行，该制度可能会使同时拥有民用和国防客户的汽车和航空航太公司更难进口某些中国的原料。知情人士表示，北京的计划仍然有可能改变，其许可证制度在实施前也难以确定。那么今天呢，华尔街日报这个独家报道在美国引起了一定的轰动，就美国人感受到，尽管川习会达成了休战协议，中共仍然在收紧对美国出口稀土的管制。因为从中国进口稀土的大户都是军民两用的一些大公司，你比如通用公司，通用公司既是一般民用汽车的制造商，也是航空发电机、战斗机主要的军工的生产商，包括波音，波音集团它既生产民用飞机，也为美国军方提供先进的战斗机和导弹。那么中方所谓要建立一套 VEU 机制，也就是最终用户的认证，这个体现了它仍然是想长臂管理，它要追踪延伸管理，你最终这个稀土流到哪去了，那么这个监督的过程当中它就有可能刺探到一些机密，因为你要证明你没有流向，你得提供证明。所以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在美国舆论来看，中共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去休战停战，而是在某些方面传出更大的敌意。那这个没办法，就像宾斯特讲的，你要摆脱对中国的依赖，你至少还有两年时间。这两天美国很多舆论呢也在说，宾斯特吹牛，两年怎么能够摆脱呢？那既然摆脱不了，那就得忍受北京变着花样来进行卡脖子。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两条有关中国的这个神舟20号太空船呢因故被滞留在太空的问题。美国曾经发生过这个事，现在中国也遇到这个麻烦了。我们分享两个方面的报道，还是很有意思的。第一个，我们分享中共人民日报的报道，它报道的标题就是神舟20推迟返回地球，返回任务有序推进。这个像中国网民报平安，他报道这样描述的，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今天的消息，神舟20号太空船返回任务推迟后，工程秉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原则，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和措施，组织对神舟20号全面进行模拟分析和试验以及安全评估，研究神舟20号太空人乘组返回实施计划，各系统严格按流程展开各项测试和联调联试，组织关键产品状态判读和质量确认。着陆场正在展开神舟20号太空人乘组返回综合演练，各项工作按计划有序稳步推进。此前该办公室11月5日宣布，神舟20号太空船疑似遭太空微小碎片的撞击，正在进行影响分析和风险评估。经研究决定，原计划11月5日实施的神舟20号返回任务将推迟进行。那么官方的这个新闻呢，它是希望安抚啊中国网民的一些担忧，社会舆论的担忧，不要担心，我们在采取预案备用方案， 那么中国的凤凰网呢，他也介绍所谓的预案备用方案呢，是打算用神舟22号去接滞留在太空的宇航员。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来分享西方媒体对这个事儿的报道。就英国卫报，他这个报道标题是中国三名太空人滞留天空怎么回家，网民呼吁马斯克出手相救。中国官方5日证实，执行神舟20号任务的指挥官陈东、太空人陈忠瑞和王杰原定5日返内蒙古东风着陆场，但他们的飞船在过去6个月的轨道对接过程中可能遭到太空碎片的撞击损害，目前正在评估影响及相关风险，三名太空人将延后返回地球。这件事在社交媒体引起高度关注，网民纷纷提及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今年3月18日以飞龙号成功救回了滞留太空287天的 NASA 太空人威廉斯和威尔摩。很多英国网民给卫报留言说，派马斯克去受困太空找谁求救，只有马斯克和 SpaceX。 那么这个呢，它体现一种英国网民的一种本能的一种关心担心，不知道中国的网民接不接受这份善意。所以有关太空人滞留太空的这件事，毫无疑问会成为全球舆论的关注焦点，会持续关注，因为它每天都在太空上，都在人们头顶上，所以这个事还会被全世界议论一段时间。第八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中国战狼薛剑宣称要斩首日本首相的言论还惊动川普了。所以这个事呢，因为凡事跟川普扯上，它就变成一个国际大新闻了。在那之前呢，人们更多是从挖苦嘲讽中国战狼的一些表演，就不是一个严肃的政治言论，或者也不值得严肃对待。就像日本官方一样，他这个言论呢不恰当，极不恰当。至于驱不驱逐或者这个还不至于，就是一个疯狗或者一个战狼而已。那么这个事儿，今天美国媒体报道呢，这个事儿又扯上川普了。福克斯报道是这样描述的：中国驻日本大阪总领事薛剑对高市早苗的评论传到了川普这里。福克斯电视台的当家花旦女主持英格拉姆问川普，他怎么看中国现在导弹基地扩大、核武器数量的增加，以及他们驻大阪的领事宣称要斩首高市早苗。这个在全美关注的这个川普的专访当中，突然把中国战狼薛剑的这个言论呢抛给了川普，而且主持人呢还特意强调，我知道高市早苗是你的好朋友。那么福克斯电视台的主持人当然是期待川普能够狠狠地教训一下中共的战狼，但川普的这个回答呢，明显让福克斯电视台的主持人呢有些失望。但是你认真听一下，川普他还是表达出来了他对战狼言论的一个评价。他首先说，我跟习主席关系很好。那为什么跟习主席关系很好呢？他说，跟中国要想相处的好，你必须有实力。就中国中共他只服你的实力，你跟他态度好一点用都没有的，你有本事他就服你。他说，中国确实有很多导弹，但我们也有很多，我可以告诉你他们不敢惹我们。就他没有正面去回答薛剑威胁高市早苗，他只是强调中国不敢对我们这样。那言外之意就是，假如中共驻美国的什么领事馆总领事敢说斩首川普的话，那可能这个麻烦就大了去了。就不排除川普第一个任期那样，他宣布把你这个整个领事馆给你关了，强拆。所以川普这个话说的呢，尽管福克斯主持人不敢劲，就他希望川普来骂一骂这个薛剑，但是川普讲这个实话是中国他不敢对美国这样。他强调，与中共打交道你就得有实力，拿出实力来，没有实力不要跟他去斗嘴。所以川普这个态度呢，尽管很多网友也是感觉不过瘾，但是 LT 感觉呢，他确实有他的一些逻辑。但是 LT 注意到另外一种信息，就薛剑呢这一次不仅骂日本，他之前骂以色列，说以色列是纳粹，这个在西方文化里面这也是属于碰高压线的问题。他难道真的没有去挑战美国吗？并不是，他也骂了美国驻日本的大使。美国驻日本大使这一次对薛剑恐吓日本首相，他就提出来薛剑之前也曾攻击过以色列，把薛剑骂了一通，薛剑反过来又把 美国驻日本大使也骂了一通。所以福克斯电视台假如说跟川普说，哎，他骂了你驻日本的大使，那可能川普可能又会是另外一种表达了。所以不管怎么样，削舰这个事儿闹到川普那个地方，在川普的专访当中被提及，这个事儿的影响与前两天的舆论影响就又不一样了，又在升级了。那么最后我们再分享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有关中国的金融问题。就大家都在担心中国的经济或者中国的金融风险问题，但是中共给人感觉呢，他总是刀枪不入，数据一定好。那么今天中国央行通报了金融数据，显然是比较糟糕的数据。那么央行怎么解释呢？今天央行的解释被华尔街日报逮住，他与官方啊，中国国家统计局、国家发改委李强、习近平对中国经济畅想光明论的解释就不一样了。就有时候我们了解中国的实情啊，有时候银行的数据啊，大家还是要高度重视。他这个报道标题就是中国人民银行解释贷款放缓是因为经济规模增长创下新低，就是你经济没有增长了，你凭什么让我贷款增长？所以这个就与中共一直以来宣传的这样一种舆论就不一样。他认为 5% 的 GDP 增长，甚至国师提出来 5% 的 GDP 增长还能维持20年，这个央行今天在面对金融数据为什么这么糟糕，是因为经济放缓了，那不是我货币发行的原因。中国央行驳斥了有关经济转型摆脱旧增长引擎后新增贷款增长放缓的担忧。此前中国信贷在今年稍早经历了创纪录的萎缩，中国人民银行周二发布的季度货币政策报告承诺维持融资环境的相对宽松。报告指出，经济转型摆脱对房地产业的过度依赖是导致贷款增长放缓的因素之一，未来整体的融资增速放缓是自然现象，就不仅现在贷款萎缩，未来一个时期都会是这个状态，这符合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品质增长转型的趋势。今年7月中国未偿还贷款余额出现2005年以来首次萎缩，9月份实体经济贷款年增长率放缓至 6.4% 创历史新低。那么未来一个时期都还是要萎缩这种贷款规模，这个显然是一种负能量，显然没有畅想经济光明论。所以中国央行在今天的这个通报当中，他进一步强调未来逐步会淡化对贷款总量的关注，就这个数据啊不感兴趣了，因为他没有办法。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中国的经济究竟怎么样呢？在中国国家统计局那个领域呢，它一直是从胜利走向胜利，无论是内循环还是外循环都是保持高昂的增长，但是除了国家统计局那个地方之外呢，相关结构性的数据呢普遍是非常悲观的。你看央行的数据很悲观，商务部的消费品零售总额很悲观，包括这次双十一国家发改委的固定资产投资更悲观，现在成负数了，一分钱没有增长反而在下降，所以结构性的数据都不支撑 GDP 的增长。那么今天央行的这个数据更佐证了中国舆论以及国际舆论对中国 GDP 啊强行增长的这样一个质疑。你包括之前与网友分享经济学人算出来 2% 的虚增是抓到了真凭实据的，因为你固定资产投资官方认为说固定资产投资推动 GDP 2% 的增长，但实际上呢固定资产投资又在下降，根本不可能有增量去推动 GDP 的增长。那么央行这个数据呢，它佐证了那个投资萎缩的现实，这个就比较吻合了。当然中共他也不怕你质疑，年底了习主席会照样宣布 5% 的 GDP 增长。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实际上在金融数据啊以及国家发改委的数据，最核心的信息它并不是投资的增长或者有没有充足的资金去推动经济增长，而是中国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没有扩大再生产的意愿，这个是最危险的。不仅是中国民营企业，从中国国家发改委的数据显示他们不愿意扩大再生产是一种萎缩状态，最直接的能够反映企业投资意愿的外商直接投资 FDI， 在最近上周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这也是央行下属的一个机构，它公布的第三季度外资对华的直接投资 FDI 环比啊直接夭折，就三季度比二季度啊大减 51%。 网友们都知道这个外商直接投资在过去的三年每年都是断崖式的下降，你看三季度啊形势恶劣到这个程度，就外商啊假如你这个地方能挣钱他一定会来投资的， 他不会听什么川普的号召，听欧盟的号召什么脱钩，他只要能赚钱，他会不顾一切的。这些比兔子还精的外商大规模的撤离，他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印证了中国的经济环境或者经济形势确实比中国官方宣传的要糟糕的多得多。所以金融数据不好，发改委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不好，除了影响 GDP 的真实性或者影响 GDP 增长之外，更值得关注的是投资环境的恶化，经济环境的恶化，内资外资一致的共识，这个 LT 认为比 GDP 的多一点少一点呢，更值得引起舆论的关注。但是 LT 呢有一个杞人忧天的担忧，尽管结构性的数据都反映中国经济遇到了重大困难，但是统计局已经给出的数据呢又欣欣向荣，它无视基础性数据重大的缺失，强行给总体数据很好。 LT 杞人忧天的担忧是什么呢？就习主席啊，他只能够在已经注水的数据里边继续去注水，因为他无法承担像美国安然公司那样的问题，就持续多年的假数据已经完全与公司的经营脱节，最后一旦遇到一些外部的压力，整个公司的数据链呢都崩塌。 LT 杞人忧天确实是担忧这个问题，因为你现在数据一步步注水入，今年的注水是在去年注水基础上的，但是这种注水无法永恒下去的。那么一旦出现哪一天要崩塌，最倒霉的还是在中国有风险投资的网友们。所以我们谈论这个问题啊，有些正能量网友呢觉得你是不是又在什么辱华，像这个跟辱不辱华没有关系，即使是正能量的网友，你如果在中国有投资的话，你也必须把这些啊安然公司的风险，类似于安然公司这样的系统性长期的造假突然崩塌给投资者带来毁灭性的影响，这种风险你必须考虑进去。这个与意识形态是无关的，但即便出现了安然公司那种现象，能不能损害习主席呢？或者能不能影响习主席的独裁呢？一点影响不了的。所以我们在谈论经济谈论政治的时候，更多的落脚呢要落脚在网友们应该看护好自己的资产，保护好自己的既得利益。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